Shabbat Shalom， 大家过得好吗？
好
喜乐吗？感谢主。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的坛面前，主，我们来朝见你的面，我们要来接力的认识你，求你更多的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当我们向你大大张口，主，你会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带着一颗期待的心，恭敬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得明白，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行得出来。在这个周围动荡不安的时候，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你的应许使我们刚强。我们赞美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来滋养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灵人在你里，在主耶稣基督里一天新似一天。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还在出埃及记里面哦。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说是名字，他从神借着摩西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在旷野，然后一直带到西乃山，在那里与他们立约，颁下了神的十句话，神的圣言。那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神告诉他们要来建一个会幕，就是要相会，与百姓相会的一个帐幕。立约之后不可能就这样子了，就像你订了婚以后，你不可能还是我住我家你住你家。他们要神一个极大的渴慕，他要与人同住，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就是神的终极目标。那一直到最后呢，到这个出埃及记整个结束，神一直在指示会幕里面我要有的圣具，我要有怎么样的圣具摆在那里，你要怎么做，神一直在指示。除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是金牛犊的事件之外，整个出埃及记的后面所叙述的都是这些事情，神很仔细的告诉百姓。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礼物。好，其实他是踩着这一个这一周妥拉的范围里面的前面的字、哦、叫礼物，但是我的题目也是礼物。我们以前讲过祝福、哦、然后发现其实祝福不是华人的文化，但是我想这个礼物应该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吧。大家知道礼物，大家喜欢收礼物吗？大家喜欢送礼物吗？喜欢收也喜欢送。对，你在挑什么东西，你会想到那一个人，他可能需要什么，我要怎么去预备送给他。当你拿到礼物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很兴奋，我不知道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你可能会想马上打开来看。那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有些人他们是在收到的当下马上看是一个礼貌，有的人是回去再看，这才是礼貌。好，另外我们再谈到一个，你向人要过礼物吗？哇，倒是好像没有哦。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没有跟人家要过礼物。我有跟人家要过礼物耶，跟我先生要。是，可能在婚姻里的人有时候你会想说，哎呀，我会跟我亲爱的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好，礼物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表达我们的感情的一个物品吧。好，在日本很久了，你可能会觉得你刚来的时候跟这个日本人的文化有一点点冲突。他拿礼物给你的时候，他会说这个是つまらないもの，这个是很意思，他就是这个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华人想，我给你，我当然是给你最好，我怎么会一边拿给你，我说、这个是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要给你。这是他们一个谦虚的一个表现，日本人是会这样子说。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形， 我觉得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会说这个是我们お近づきの印，就是我拿给你，代表说我们的关系拉近一点，就是我要跟你想要把我们的关系可以更亲密一点，我借着这个礼物，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更靠近一点。他们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他拿给你的时候，他可能或许说这个是芝麻拉奈呀，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或者是说啊，这是我希望我们将来就住在隔壁打个招呼，这是我跟你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进一步，这是一个表达心意表达情感的一个方式吧，我们就把它觉得是这个是一个方式。或是当你祝贺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送礼物吧，祝福他，送礼物表达我的心意，我好喜欢他，我好感谢他，我一定要用一个东西来代表我的心意。这个时候我们人会用礼物这个方式来表达。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一开始第一章25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效归我。然后神就列了一项清单，我要的是这个，有金银铜，我还要线，我还要毛，我还要皮，我还要木头，我还要香料，我还要宝石，这些都是从以色列人当中所聚集。神也说了，我要这些东西，我的目的是要建造会幕。然后呢，不是建一个房子就好了，我的目的是要与百姓住在一起。神的渴望，我们立约了，我是你的神了，你是我的百姓了，我们要住在一起啊，我们要同住。但是呢，大家还记得吗？在19章，出埃及记19章，神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景象，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好习惯了，都面不改色，我觉得雷轰声响，地震冒烟，大家都觉得我看大家做得很震惊。有一年我们在这个大楼里面，他们策划一个，其实每一年都有策划要去有一个防灾的训练，那我们就每一个在这里租房间租这些办公室的人，他们每一个团体要派出2-3个人去参加。那一年我就去参加了，在那个防灾馆里面，我们去体验什么呢？我们去体验火灾，它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逃生哦。然后体验火灾的时候呢，冒烟，然后让我最震惊的是体验到311的时候的大地震。它有一个空间，它的摆设就是像一般的客厅，你有桌子有椅子，但是呢，当那个地震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就是没有体验过的话，从来想象不到。那我们是分组一组一组的上去体验。第一组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地震嘛，不知道怎么样，他会告诉我们你怎么躲，我们就躲在那个桌子下面，拉着桌角。但是呢，这是最大级，当时就是可以体验到311那个时候的大小，你知道整个桌子是横来横去，然后你拉着那个桌角，你是跟着它一起移动的，你根本拉不住，是跟着它一起移动的。第一组的人做完了以后，第二组第三组其实都在那边看，所以第二组就很恐慌，他们就还没有震以前，他们就已经好像已经震了，就很害怕，所以他们经历过，他们看过了，就会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没有经历过，百姓他们在西乃山与神会面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但是之后神告诉他们，我要与你们同住， 百姓心里怎么想？能同住吗？地震、三冒烟、雷轰，天上还有号的声音，神的降临是这么样的普通不一般，我们能同住吗？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回顾一下神降临的时候。十九章的十节，十节十一，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先吩咐他们要自洁的，不只是心里洁净，连衣服都要洗干净。两天，花两天的时间自洁，第三天神要降临。再下来十六节到十九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然后还有什么？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景象。整个山冒烟，如果有人在这里看到富士山冒烟，你会觉得没什么啊，富士山在睡觉啊，它是一个活 火山。在百姓的眼前，山冒烟，他们可能想会不会爆炸，然后呢，闪电雷轰。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防灾馆的那个防灾训练，真的是蛮惊人的。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其实我现在跟那时候的感觉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真的是需要定期的去提醒自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怎么同住呢？被击杀来不及了，是不是不能靠近，连牲畜都不能靠近，你不能去摸那个山，不能靠近那个山。这样子的一个神圣的神，他极渴慕要与他所爱的人靠近。你有没有想要去抱一个你很爱的人，但是呢，你有某些因素你不能去靠近他？或许就像我们现在啊，感冒了啦，或者是你被检查你可能是会传染，但是你就必须要跟你的家人稍微有点距离，你不可以靠近他们。但是那个你很想去抱他，你很想去就是有一个肢体上的碰触，但是呢不允许的情况下，有点不太容易想象哈。神可怕的降临，好可怕。摩西你去跟他讲话就好了，我们不要靠近了，万一我们全被击杀了。但是神竟然说我要与他们同住，如果是我们要不要？到底神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可以跟他的百姓同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殿。所以这个会幕真理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好好认识，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好，今天那我们来看一下会幕里面，神从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开始就开始指示会幕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第一件，神要百姓做的是约柜。约柜的材料，皂荚木跟金。皂荚木它的里跟外通通要包金。所以呢，在犹太人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子的，比撒列 他是做了三个盒子，一个木的，木头的，皂荚木做的，两个金子的，最里面是金子。啊，不是，对不起，最小的那最小应该是最小吧，因为它是把三个做好然后组合在一起的，外面跟里面是金子，所以中间那一层是木头的，他们是这么理解的哈。然后呢，有一个盖子在上面，把四面跟底做好了，再把盖子盖上了。它的材料是皂荚木跟金金。皂荚木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朽坏，或者是说不朽坏的一种树木。那我们在这里听很久了，很多次的妥拉，所以大家都应该心里知道，皂荚木代表的是不能朽坏耶稣的人性，金子是耶稣的神性。神要他们第一件做的，竟然是在会幕里面最深处的约柜，要摆在最深至圣所里面的器具。这里是门了，这是东方，然后往这里一直进去进去进去，到这里是约柜至圣所。神吩咐他们从约柜做起，大小通通都指示他们，形状也指示他们，材料也指示他们。好，然后上面放一个法板，里面放的是法板，上面是盖子，里面放的是法板。这么宝贵的柜子里面放的当然是最重要的东西，核心，世界的中心以色列，以色列的中心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中心圣殿，圣殿的中心会约柜放在里面，约柜的里面神的话语法版。法版在如果你是有中英对照的话，它是有一个有的版本它写 testimony， 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见证，这里面放的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证据，是一个宣誓的证言，就好像你在法庭上你要有证言一样。见证什么？法版就是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十句话。他见证什么呢？见证了神跟这些百姓的关系，是不是？这个约书在里面就证明我们的关系，神与百姓的关系的一个证明，一个见证，被保存在约柜里面。陀拉，律例典章就是陀拉，放在约柜里面。当然之后我们知道神还命令他们把玛纳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放在里面。法版放在里面之后呢，上面有一个盖子，我们的中文翻译叫施恩座，其实它是一个施恩盖，座是后来我们调整过来的。那这个座呢，小字写必罪座，这是遮盖或者是赎罪的一个盖子，上面还要有两个金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当亚当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差基路伯在园子那里守着哈，所以我们知道基路伯其实是就是天使，他要用一块金，虽然打造了两个基路伯，但是是一块金造成的，他们在约柜的上面遮掩约柜。那在约柜这个地方神要做什么？要与百姓相会，其实是与摩西或者是大祭司只能一年一度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到至圣所去服侍神，去为百姓赎罪。如果你还记得在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神从会幕呼召，此时就是从至圣所把摩西呼召进来，在利未记的第一章所写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还有更明白的，如果大家回去可以翻民数记的7章89节，也写得更明白，就是神从二基路伯中间在施恩座那里向摩西说话，摩西进去要跟神说话的时候，神就在那里与他说话。好，这个是约柜，我们要把整个圣整个会幕跟耶稣啊跟我们的关系把它连接起来。再往前走呢，神要他们造一个桌子。哦，对不起，在这里这个桌子是要放陈设饼。很奇妙，他在这一章这一次的妥拉章节里面，他并没有告诉摩西造这个香坛，也没有这个洗涤盆，先跳过去了。那下一个神所指示的是桌子，一样的材料，皂荚木，然后还是要包上金金，这个是为了要放陈设饼在圣所里面。这边已经有一个幔子会隔开他们，然后桌子上面是要放陈设饼。陈设饼是不可少，一定要在那里摆上陈设饼，就像耶稣啊是我们的粮，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从天上来的玛纳。那在桌子的对面呢，神指示他们要做灯台，这个灯台就全部用金金打出来的七灯台。好，这个灯台呢，其上的灯要常常点着，不可以熄灭。灯台上的灯祭司要照顾好，把它的灰清掉，要看它有没有油，不能让它熄灭，它是要一直点。整个会幕里面没有窗户，就是靠这个灯台上面的灯。那指向耶稣啊，他是我们的光，耶稣啊是世界的光。到这边一件一件的圣具不能只能这样摆摆的摆在那里，好像露天的，它必须要被围起来，有一个空间起来。所以之后神指示要做幔子，然后呢有一个帐幕把它圈起来围起来，它就有一个空间围出来。那这些都要按照神告诉他们的，要用线啊，用什么颜色的去织，而且呢是用巧匠，他们当中有巧匠，或许像比撒列向神求，神就给他们有智慧能够想出怎么做，而且手很巧，他可以绣花，可以做这些很细的事情，还有用纽扣用金钩相连。神真的很仔细，他这些都告诉百姓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每一个细节。那之后还要什么呢？帐幕还有一个罩棚，罩棚上面还要有盖子，上面的盖子就必须要用皮类的海狗皮。你想他们怎么哪里来的海狗皮？山羊毛可能他们出来的时候带一些牲畜，海狗皮哪来的海狗皮？皂荚木哪来的皂荚木？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很多的讲法哦。皂荚木可能是先祖们他们先预先看到将来会需要，所以就种了一些，或者是天使带来给他们，那这些不晓得，反正他们就是有。那还有可能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跟埃及人神给他们恩宠，他们跟埃及人要一些器皿或者是那些宝石，埃及人是给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实在，他们巴不得这些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所以他们所要的都给了他们。那有栓有座，刚刚我们听到的有板，这样子就把这个帐幕 立起来了。之后神要他们做幔子，幔子挂在至圣所跟圣所当中。当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一个幔子在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其实它织起来哈、哦、有一个掌的宽，有这么宽的哦。从上到下，你如果从下到上，你会想到有人从下面撕开，从上到下裂开，讲的就是这个幔子。好，所以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一条路，我们就可以直通到父神的宝座，去朝见神，去向他祷告。好，圣所至圣所之后，还有在外面一点的，神要摩西吩咐做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它里面也是皂荚木，但是外面呢，它不用金了，它用铜包裹。像我们大家都知道，铜代表的是审判，在祭坛那里把罪的问题解决，神审判了罪，然后你才可以一步一步的从门献了祭，在祭坛献了赎罪祭，洗涤盆洗涤干净，才可以进入里面圣所。甚至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这是必经的一个路，你不能从其他的地方绕，只有一个门，没有其他的门可以进去，也没有其他的捷径可以进去，每一个步骤都是必须要有的。那关于这个祭坛，它所有的它还要有肉叉子，还要有夹子，这些通通都要用铜做，它的器具神指定通通都要铜做。那最后呢，帐幕的院子把它围起来，就是外面这个大大的。好，就把它围起来，这个就是一个移动的家，移动的圣殿。就像我们一样，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是一个移动的圣殿，活动的圣殿。你走在哪里，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思想。到这里为止，神说了三次要谨慎，要按照我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做。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一个人他是自闭症，已经成人了，你只要让他看15分钟的风景，他等一下全部画给他，画得出来。我怀疑摩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恩赐，他没有照相机，他看了听了神的指示下来以后，他把这些内容这么细的，这么明白的，这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当中有人是专业是设计方面的，这可能要请教他们。摩西竟然在山上看了神的指示以后，他看到天上的，然后他带到地上来。在地上的时候有大祭司服侍，大祭司在办理经理这些事，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耶稣啊，大祭司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刚刚我们提到说摩西他在天上，他可能在天上，其实真正的帐幕在天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百姓造的是一个地上的或许是会朽坏的帐幕，但是在天上有一个真帐幕。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稍微练完整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的指示，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先到这里。好，你看到天上有一个帐幕是神所知的，不是人手所知的，所以摩西把天上看到的带到地上来了。神要百姓预尝天上的滋味，神要百姓，也是我们在这里就按照天上的方式来运作，将来天上还是这样子的真帐幕的运作。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是一个影儿，实体呢是在天上，很重要，不能按照我觉得这样子设计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神说要谨慎，因为他们所造的是按照天上的，而且是神要与他们同住。天上真的有一个帐幕，天上有约柜，约柜上面的基路伯，你们知道当初是谁吗？我们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的十四节，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这二十八章他讲的是推罗王，但是呢其实他有一个层面讲的是撒旦，还没有堕落之前，他的位置就是在这么靠近神的地方，神把他安置在约柜的地方，他的工作是遮掩基路伯，遮掩这个约柜，服侍神的，很靠近神的。天上有一个真圣所，连基路伯都是有的，不是我一个金金打出来的，是真有。所以神很看重好好的建造，好好的建造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些工程所有的材料都是以色列人所拿出来的，不管是宝石，不管是香，不管是线，不管是这些木头，或者是金银铜，可以想象吗？用他们所拥有的献上去给神的。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常常听，但是呢就是很难再一次有一个新鲜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要跟人同住，而且他竟然要受限制，甘愿受限制住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吗？神要与人同住，其实他可以用话来创造，就像他创造天地的时候用话就可以造成了，是不是？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思维或者是说他们的心态整个都是还是奴隶的心态。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跟你给礼物的时候，你觉得你心态一不一样？给礼物的人的心态跟收礼物的人的心态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没有想过的话， 可以下一次来想，或者是现在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想，当你预备一个礼物你要去给一个人的时候，跟你收到一个人送给你的礼物的时候，当你有能力去给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态很微妙，你是一个给予者，你不再是一个奴隶，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但是呢，神要他们练习去给，要去付出。其实这个也基于在神与他们的关系，神没有跟其他人要，神要的对象是约民，神要的对象是你跟我有约，所以我跟你要。如果我今天到大街上去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要东西，人家会给你吗？然后觉得这个人怎么了？但是你在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要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你会向他祷告，告诉他你的需求。但是反过来，我们是他的儿女，父亲有时候会向孩子们告诉他你需要付出，这是我们的家。或者是不要说父子，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是不是彼此都需要付出？是的，这是正常的，是彼此都需要付出的哈。所以呢，神在这里，我觉得他一方面在调整他们奴隶的心态，奴隶的思维，把它改变过来，你们是可以给予的。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是接受那种帮助的人，他们都应该给予。就算我自己没有办法挣钱，我是接受救助的，我都还要给，就是从我收到的救助当中，我都还要去给出去，因为我收到了嘛，我有啊，我不是全部没有，我还是要给出去的。这是一个或许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思维。神他竟然要与我们同住，而且他要的材料就是我们给神的去建起来的一个，他其实要住在房子里面吗？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在列王记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这是所罗门王所说的，他建的殿实在是辉煌啊！大卫为他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天和天上的天，神是充满万有，所有都是他的。他所造的殿，人手所造的殿，神乐意住在里面。他其实是要住在人里面，他不是要住在那个建筑物里面，他是要住在那个建造这个建筑物的人里面。有点拗舌啊，大家听得清楚吗？神要住的不是那个建筑物，他是要住在那个建造那一个建筑物的人的里面。你是那个建造那个建筑物的人吗？我们是那个建造神所要的那一个建筑物的人吗？他要住在里面。以赛亚书里面也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我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一个地方再更辉煌，一个地方再更豪华，神不同在，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罢了。你在更多的宝物，像更多金银在那里，神不在那里的话，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子罢了，是不是？世界上有很多建筑的很漂亮的教会，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工的都有，但是重要的是神的灵，神是不是同在，神是不是喜悦，那是不是神要的？百姓送礼物来，神有条件，不是甘心乐意的，不收。所以这整个殿是用什么建成的？是甘心乐意的心建起来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礼物，翻译成礼物，它其实还有一个翻译是举起来的奉献，往上举起来的奉献，举起来，分别出来，分别起来， 给神的奉献。神他虽然无所不在，但是他让他的百姓建造一个地方，可以一起敬拜他，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他的同在，可以在那里看到神的同在。神让他们用一个方式可以看到火柱、云柱对他们说话，在那个地方神要住在建造的人的里面。这些礼物百姓其实是他们所献的是 不同于我们之后讲的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应当的，但是礼物呢是自由的，而且是要甘心乐意神才要收的。我们都喜欢好像给一个蒙称赞的礼物吧，你给的时候那个人 很高兴，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啊，真好，我就是想要看到他的笑容，所以我挑了这个礼物，真是挑对了。大家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人献上东西是耶稣啊称赞的哦。我们来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处耶稣啊所称赞的礼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这个故事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有三处记载，所以我想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看的故事。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的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筹集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学识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只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个故事或许大家都蛮熟悉的，有一个女人，她就拿了一瓶香膏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我想这个大麻风应该是得医治的啦，不然他不能靠近人，对，他是得医治的。在这里呢，耶稣在那里，然后这个女人，这个女子，她就把香膏带来了，打破。那个时候的真拿达香膏，其实呢它是在底部有一个小小的洞，把香膏注入以后把洞封起来，然后这个香膏是女子出嫁的时候，或是她自己预备，或是父母母亲为她预备，到她出嫁的时候她才打破与她的良人一起享用的。所以它没有盖子，你不能打开我用一点点收一点点，你要与你良人出嫁以后共享的时候，就是打破它而已。大家打破过东西吗？打破酱油，打破醋橄榄油葡萄酒，对不对？有打破过东西，有些是不小心打破了，有些是故意打破。那这一个女人呢，当她打破这个香膏的时候，膏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旁边门徒说话了，门徒一直是跟着耶稣的，然后门徒说什么呢？怎么枉费这个香膏？因为这个真的是很贵重的，我没有特别去查，有人说他是要一年的工价才能买下来的一个很贵重，而且他说是真拿达或是纯拿达，意思就是说有不纯的拿达也有假的拿达。这一位女子她所带的是真拿达香膏，然后门徒们看到就很不喜悦，或许他们就开始窃窃私语，就开始批评，哎呀，干嘛这么 他说枉费糟蹋，这是坐在他们夫子身上，他们在当坐与他们同坐席在旁边，好浪费哦，干嘛这么糟蹋，就开始讲起来了。那耶稣也说啊，他为这个女子说话，他们就很公然的向这个女子生气，也说了说你们要由他。这个女子似乎是知道耶稣啊所说，因为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预先预备的，他似乎已经知道了再不久耶稣就要上十字架。这个其实已经在逾越节前，他们快要迎接逾越节了，耶稣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这位女子是特别预定把她的真道大相告特别带来的，不是突发的，特别带来的。耶稣称赞他，耶稣称赞他的礼物。同样的记载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同样的记载，另一处他约翰用另外一个角度写了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更仔细的一面。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到香膏抹耶稣，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筹集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从约翰的记载，你看到哦，原来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一家。他们一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但是呢，马大就忙他的事情。耶稣说玛利亚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不是说马大不好，可能是他当听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听，凡事都有时嘛，当听的时候听，当做事的时候做事。耶稣说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他听到了，他知道有一天耶稣可能向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有一天耶稣可能就是要成为那戴罪羔羊。玛利亚听进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家里有仆人的出现，他们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也没有提到爸爸妈妈，就是他们三个。那第二次呢，在提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是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到他们的地方去，使拉撒路复活。这是第二次看到关于这个家庭的记载。第三次在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拿了一斤，一斤大概是现在的500cc 哦，真拿大香膏。弟兄姐妹，我刚刚有提到，你不小心打破的时候，或者是你故意打破，不小心打破，那你没有什么动作，故意打破你会怎么打破？会不会？还是你就这样？不会吧？你故意打破，你会举起它，啪，拿起来，啪，打破它。他定义要打破这玉瓶香膏，去告耶稣，因为他已经知道他 他所爱的耶稣再不久就要上十字架了。打破醋过，打破酱油过，你会发现你全身就是那个醋味啊，你全身就是那个酱油味，会不会打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膏耶稣的时候，你们不要想只有耶稣很香哦。玛利亚，甚至经上说，整个屋子就是满了那个香气。你以为你的付出就是为了那一个人，其实回馈到你身上了。而且你周围的人通通都感染的那一个你所献上的好处香气，并且他是得到耶稣的称赞。普天下的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必会传讲他所做的，是不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做的一定不要按着自己所想要的去做，神要的，神看为美的要留心去做，神所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真的是不要以为说哦，我付出了我就没有了，我就失去了，其实回馈都回到自己的身上来。神要他们建圣殿，只是为神吗？是为百姓，他们可以同住，他们可以享受到，他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他们可以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敬拜神，听他的话语。这个打破玉瓶香膏的故事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如果大家回去有时间，大家可以细细的再去多读他几次。他用他的头发去擦头发，女人很宝贵自己的头发，不要脏，不要怎么样啊，去擦，用耶稣的，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染上那个香膏去擦耶稣的脚。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很重要的就是时间点。我们来看之后呢，有没有人想去告耶稣啊？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这一天他们带着香膏要去找耶稣的身体，但是呢，到的时候耶稣已经怎么样了？复活了，他已经不在空坟墓里面了。他们带着香膏想要去膏耶稣，结果有没有膏到？没有膏到，只有玛利亚在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献上了他的礼物给耶稣。其实时间很重要，机会很重要。你不要等到说，等我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有神的呼召，他说，等我退休了以后吧。神不要退休以后的你，他就是要你被呼召的当下的时候的那一个你，是不是？你不要再忙世界上的事情，说啊，等我退休了以后啦，我比较有时间啦，含饴弄孙啦，我再来考虑服侍神。神要的是他呼召你当下的那个时候，当神说话的时候，不要再往后延，因为机会真的是有可能会逝去，机会时间会不等你的。 它一直会过去的，是不是这样子？是的。不相信，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回到36章第3节到第7节。百姓，神要他们带礼物来。到了有一天，我们来看，我有打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屏幕。36章3到7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礼物，这些人就是比撒列跟亚利亚伯他们这些带头的，还有一些将工匠。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群民中宣告说，说什么？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句点，好，到这里结束了，没有机会了，你想要再拿来，谢谢，我们已经够了。神要百姓甘心乐意带礼物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机会。有一天足够的时候，神会告诉他们已经够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像带着香膏去找耶稣的妇女，会觉得好遗憾。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延迟。当神给我们感动的时候，回应迎上。我不知道最近的事情跟我们的头啊，真的是很奇妙的时事上的相连。不管是我们在讲到前面的实在跟现在的疫情，或者是这次讲到的礼物，跟我们刚好，当然在神里面是没有刚好，我们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据点，或者是甚至我们在我加诺米子这些运作，每个月的运作所需要的。然后为什么又是我安排到讲这个奖章，我也不知道。我希望神对每一个人说话，事工永远是有需要的。今天我们听到这一篇信息，如果你的心里有感动，如果你是甘心乐意，如果你有负担与神许诺团队一起走这一条路，为国度施工，为妥拉的传递，你觉得心里有负担，虽然你不能在这里聚会，但是你的心是一样的，你的负担是一样的，我想现在是一个机会。耶稣所称赞的，除了玛利亚所献上的，其实他在库房前面看大家去奉献的时候，他还称赞了一位寡妇，他奉献的真是很少的两个小钱。但是耶稣知道他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其实神所看的不是多不是少，神所看的是一颗甘心乐意的心。或许之后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据点的详细事情，希望大家在祷告里面也一样的纪念我们在欧加诺米子这个祷告殿的运作，我们在耶路撒冷下一步的据点的进行，这一切都在神的心里面，我希望也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在神面前祷告，听神的声音，愿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礼物献给神。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然后等一下我会请国强长老带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先有点时间，我们自己为刚才所听到的陀拉的信息有个上神的回应的祷告，好吗？阿爸父，感谢你通过这一周的陀拉的题目，你再一次检视你的心意是住在人间。我多么的羡慕当时的人，从历史当中就只有一次有这个机会向你做一个回应。主啊，你说金子银子都属于你的，你一切都不缺。主啊，你通过每一次这样的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向你回应。当时的人，我相信是多么抱着一个又敬畏又兴奋又害怕一个心情，把他们所有的带到摩西的面前。有些人可能各尽其职，他有才能，他有设计的功，他有设计的才华，他有分配工作的能力的人，一个一个来到前面来，为了要做好主你吩咐他们要做的工。在我们当中，就是主耶稣啊，你自己的身体，每一个人是靠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分配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效，就好像人的身体各个部分一样，有的可能是看，有的可能是听，有的可能是走，有的可能是呼吸。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合在一起，各尽本分，这个身体也需要你自己就灵活地动起来。主啊，你说我们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的殿，要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殿真的分别为圣，归你使用。我们都知道主啊，你实在是一无所缺，你缺什么呢？难道你缺了我一个人？我知道不是，主啊，你就是愿意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自己的地方，在你所设立的一个分别出来的地方，各尽你所赐给我们的才能，各尽我们可以做的一切。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方向真的可以对准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祷告殿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地方，有时候真的来考验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真的回想到过去你要建立这个东京的祷告殿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纷纷的付出，甚至真的付出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主啊，或许这个时间点你再次让我们经历你自己，想起过去的事情，过去的时候是有过不容易的时间，但主啊，你通过我们每一个人亲切的经历，再一次来让我们更丰盛的去经历到你自己。谢谢主，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凭着信心，我们真的一无所缺。让我们在这里的圣宫，不但是在东京，或许在台湾，或许在上海，或是在耶路撒冷，在美国，在多处的地方，主啊，你的心意都得到满足。你打开天上的仓库，倾倒你的祝福，甚至无处可容。感谢主，你不断的让我们可以这样的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实在。再一次，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可以的，我们有的都拿到你的面前，求你加倍的祝福。有的是10倍，有的是30倍，有的是100倍。主啊，你乐意看见你所赐下给我们的都得到丰富的收割。感谢主，感谢主，把我们这里每一位每一位愿意交托在你手上的，愿意交还到你手上来使用的，都主啊，你都来使用。主啊，你都来接纳。就好像当年的人为了会幕的事情，主啊，他们心里多么的火热，走到你的面前献上他们的一切。感谢主，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带领着这里每一位，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常常喜乐，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丰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从我们的心底里边通过诚实向你的回应，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